青春抬杠，我是小画饼，
我是小布。
每一年到了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圣诞特辑嘛。圣诞特辑当然就是我们两个又要下海写一个好听又好玩又有趣的新奇的一些圣诞小故事要送上给大家咯。
没错，
那今年还是不例外，虽然我们一度是面临一个难产的境界但是呢，为了各位听众，为了各位王小姐，我们都还是死命都要生出来，
真的在最后一刻，
对，就跟你作文那个要交卷，
交卷真的有那种感觉，真的有，真的有。
这个圣诞故事不是说我们随便写写就好了哈，我们是很认真遵循我们的游戏规则的。
是的，
小布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些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我们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小布跟小画饼会互相帮对方，就是用拉霸的形式来抽出三个元素，然后请对方写一个包含这三个元素的故事。当然不要忘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圣诞特辑，所以一定要还有包含圣诞节的元素在里面哦。
没错，所以非常的重要，圣诞节的元素就绝对不可少的啦。这三个元素呢，分别是哪三个元素呢？就要来告诉大家咯。所以我们每一年这个抽的指令，三个指令，我们要编出一则圣诞的新故事。所以小布这次抽到的指令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帮他抽的啦。第一个是
小奶狗。
小奶狗的部分呢，其实不是抽的，是我指定的。
对啊，好像超过分的。对，他那时候我不知道聊到什么，反正他就说小画饼很喜欢小奶狗的部分，
对，
就是指定要看一个有小奶狗元素的故事这样子。
毕竟每一年我们都写圣诞故事都是为了各位王小姐服务嘛。
是，
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
自肥的部分？
对，自肥的部分。我今年圣诞节，我2020大家过得够惨了。我想要一个小奶狗的故事疗愈我的心房。
对，好，反正第一个元素是小奶狗，然后后面两个真的是用抽的啦。
对，第二个是神话。
对，
那神话的部分我觉得也抽得非常好，因为小布算是深懂深谙各式各样的神话。
对啊，我蛮喜欢神话故事。对，没错。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都有的指令。
对，超级特别的，
算是蛮奇妙，之前没有抽过的指令。它叫做是
台湾民俗。
台湾民俗的部分哈，所以呢，小奶狗加神话加台湾民俗，
对的，
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神奇的故事呢？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欸，算是我对你的圣诞礼物吧。
哇，先哭一场。
不用啦，等下你先看再说，看读完再说，读完再说。
据说他也是一度没有灵感。
对啊，要去看日剧找灵感的部分。
告诉各位听众最新的消息，
对，
就是小布终于向他的腐女之路跨进了一步。
哎、欸，真的耶，真的是耶，算是耶。
好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年的小布为我们编写的圣诞故事。多灾多难的2020年，终于随着12月的到来而逐渐画下尾声。众人祈祷，在最后这一个月里，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重大灾难。希望借由耶稣诞生所带来的圣诞奇迹，能够一扫2020年带来的晦气，迈过这道坎，迎向新年，否极泰来。虽说受疫情影响，旅游业迎来寒冬，但电商业却股票涨停板中，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当中最惆怅的，当属坚信自己血液里留着的不是 DNA 而是 USA 的老川了。面临着失业和失婚危机，像是迟来20年的中年危机一次爆发。向来信奉没什么事是钱解决不了的老川，一如既往的认为只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他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因此老川把歪脑筋动到了圣诞节上，决定办一个圣诞联欢慈善募款晚会，广发英雄帖，邀请各路人马共襄盛举，以慈善之名行募资之时，而达上下交相贼，宾主尽欢的佳节喜气。台湾很荣幸的也在受邀之列，由近期人气小鲜肉阿华和小森担任代表前往参加。 在前往美国的飞机上，小森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了看荧幕上的时间，是台湾的凌晨时分。自从和阿华合作电影之后，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被相同的噩梦惊醒，梦境的内容总是一样。他和阿华是古希腊时代的王子，接受贵族的教育，在体育场上进行武艺训练。要知道那时候男人们在运动场上都是全裸的，每次在练习完直柄、标枪或箭术后，最后的摔跤练习对小森无疑是一种甜蜜的折磨，肌肤磨蹭着肌肤。阿华一只手绕过小森的手臂，时不时不小心擦过小森胸前敏感的小红豆，另一只微带粗粝的大手划过小森的背部，一寸寸细细抚摸着，顺势而下来到了臀部，像是突然找到了施力点，手掌握住臀瓣猛一发力，不但没有将小森绊倒，反而更加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是一个适合接吻的距离。阿华趁小森拿开他放在臀部的手时，顺势插入了小森的手指间，形成十指紧扣。往往都是小森再也承受不住，索性任着阿华将他放倒，于是粉尘飞扬，小森仰躺在地上喘着粗气，而阿华居高临下地望着他，脸上的汗水往下滴在他的身上。阿波罗神是偏爱阿华的，那时的阳光总是特别灿烂，在阿华的身后恍若形成一个阳光做成的桂冠，而他带着满身的荣耀俯下身来，调戏般的轻咬了一下小森的耳朵后，对着他说：
你起反应了。
小森的脸颊微红，不知道是因为刚运动完还是害羞的关系，湿漉漉的双眼也晕染上一层魅意，似嗔似怨地说：
哥哥讨厌。
对，他们是名义上的兄弟，是他们爸妈各自外遇后带回来的孩子，他们从小感情就很好，同吃同睡，没有一刻不在一起，但因为担着兄弟的名义，始终无法把那份浓烈的感情诉之于口。后来因为他们同母异父的妹妹海伦小骚货红杏出墙和特洛伊小王子私奔，引起希腊各城的不满，被迫远赴战场。梦境的结尾永远停留在阿华为了救他被敌人从背后砍了一刀，最后死在他怀里。小森觉得那些梦境就是他们的前世，难怪阿华第一次走进片场时，小森就觉得他像是带了满身的阳光向他走来，前世记忆和今生画面交错，全部化为一句似曾相识。小森转头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看起来睡得很香甜的阿华，满腔思绪在见到阿华甜蜜的睡颜后瞬间转为一种甜蜜中带着点淡淡的怅惘。小森偷偷地拉开了座位旁的窗户，想着前世仍未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仍是有一股遗憾。即使后来前世的亲爹宙斯将他们的形象化为星斗，可永生永世在一起，但如今坐在飞机上已经离天空这么近，看着黎明前的夜空，还是有一股难以名誉的缺憾，不知道今生是否仍有机会弥补。然而 他以为熟睡的阿华，其实也并未如小仙所想，睡得那么香甜。他也有自己的小烦恼。有天，阿华在家附近跑步时，突然看到街上有纸屑。作为一名秉持垃圾不落地的良好公民，阿华自然顺手把那疑似纸屑的东西捡起来，细看才发现好像是被揉成一团的红信封。在一时好奇心的驱使下，阿华竟然打开了那个信封，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枚10元的铜板。阿华也不以为意，顺手连着信封放进口袋里，回到家后就忘了。殊不知当晚总是陆陆续续梦到一长发女子，看不清面孔，却一直叫她老公。隔天起来，阿华只是以为最近看了太多粉丝留言，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此也未放在心上，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脸颊两旁有股阴凉的感觉。但是这股阴凉的感觉最近越演越烈，先是手臂，再来是胸部，甚至是越来越往下走。阿华开始觉得有点困扰，本来甚至要去看医生，只是为了跟小森一起参加这次的圣诞慈善晚会，所以延后了。而就在小森和阿华各自烦恼中，他们顺利抵达了美国。到了圣诞慈善晚会当晚，阿华和小森盛装出席，力求为台湾争光。放眼四周，竟然发现不少打扮时尚的帅哥。原来这次晚会的募款方式如同电影一般，采取拍卖和收邀嘉宾的吃饭机会，满足各位迷妹的心。老川这招可以说是深谙粉丝经济的庞大规模和效应。果然拍卖一开始场面就十分热络，各色美男争奇斗艳，力求争取成为当晚最高拍卖价。晚会气氛在韩国某 B 团包裹式贩售卖出天价后达到了最高点。紧接着就轮到小森和阿华上台了。小森突然有些紧张，害怕他们的拍卖价不如前一位，一方面又有点不喜欢他和阿华吃饭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小森紧握双拳看着舞台，一时竟有点不知所措。忽然紧握的双手被一双大手温柔地摊开来，继而握住，像是给他永远不会放开的承诺。是阿华，只见他侧过头来微微一笑道：
小森，不要怕，我会一直在你身旁。
小森因为这句话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终于鼓起勇气和阿华携手共进，抱持着台湾男人不能输的精神，勇往直前。台下观众在看到他们双手紧握并肩上台时，便发出了不小的骚动。果然当拍卖官宣布开始起拍时，就受到了热烈的回应，价码不断地往上喊。粉丝们像是杀红了眼，钱不是钱，而只是数字般急速地往上飙，像是前现场竞拍还不够刺激似的。中途工作人员竟然表示收到海外民众来电竞拍，现场随即陷入疯狂。最后由台湾民众大安区曾太太以高达$200,000的高价傲视群雄，镇住所有人，使得无人再与之竞拍。然而就在拍卖官连喊三次准备敲锤结束拍卖时，突然一阵阴风大作，阿华的身后突然冒出一个看不清面孔只有一头长发的身影，活脱脱就是一个女鬼。只听那女鬼凄厉的哭喊：
老公老公，
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只见比较胆小的人开始放声尖叫，四处逃窜，胆子稍微大点的则留在原地静观事件发展。但不论谁都不约而同的拿起了手机开启直播。阿华此时像是被雷劈到一般，脑中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小森虽然害怕，但仍鼓起勇气把阿华藏在身后，直接面对那道身影，直言不讳地问道：
人鬼殊途，阿华什么时候答应和你冥婚的？
就在他收下我放路边的嫁妆之后。
小森疑惑地看向阿华，阿华一时也不知他所谓的嫁妆是什么，仔细一想才发觉是那天捡到红信封，忍不住发出疑问：
你的嫁妆才十元？
人家虽然没钱，但有一颗满满的真心。
这时老川终于从翻译他们的对话后搞懂了来龙去脉，明白就是这个穷鬼竟笑想用区区十元新台币换走高达美金200,000元的金鸡母，当下怒不可遏，拍桌站起，破口大骂：
什么妖魔鬼怪，我以美国赋予我的权利，将你这非法入境者驱逐出境。啊！
那女鬼恍若被一道白光击中，随着她的尖叫声渐渐消失。在解决完女鬼后，拍卖顺利进行，慈善晚会也圆满落幕。小森和阿华经过刚才一番惊吓，决定慢慢散步走回饭店，平复一下情绪。只见他们携手走在人烟稀少的街头，微弱的街灯像是夜中的星辰，为他们铺就专属于他们的星光大道。远处传来鲍佳音的歌声，头上顶着细雪，小森突然停下脚步，抬头望着阿华，有些嗫嚅的开口：
那个，你还记得浴室的那场戏吗？就是导演夸我演得特别好的那一场。
我记得啊，怎么了？
阿华也停下脚步，认真地回望小森。小森满脸通红，憋了好久才小声地说：
我不是演的。
阿华顿了顿，像是明白了什么，随即边靠近边笑道：
我也不是。
小森有些震惊，羞涩地开口：
阿华。
随即便被阿华用唇堵住了后面的话。吻完后，阿华凑到小森耳旁调戏地问道：
怎么不喊哥哥了呢？
然后他们在小森的惊讶中再次接了吻，浑然不觉他们正站在谢济身下。
好像肖阿炳情绪没有办法平复，不用太入戏，真的。怎么样，还满意吗？什么啦？也问你在那边害羞什么？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出续集了。
是
剧本在这边了，
照这个剪就对了，是吗？
对，照这个演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我觉得会很好。
对呀、啊，你知道、啊、还有出外景哎，去美国哎，
对不对？
对啊，
算是第二集，通常都会
砸重金。对，有啊，那个日本电影 SP 都要去国外啊，对。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套路，我觉得很棒，
很棒。大家有看出神话的部分在哪里吧？ 就是那个希腊前世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希腊前世的部分。对对对对对，那大家是有点被那些比较情色的描述所迷惑的啦。像我的话就是
我知道你完全投入在那个情境里了，是不是？
是。
对，那算神话部分，因为其实它是取材就是双子座故事的由来。
嗯，好，请小布解释一下。
就跟我讲的差不多啊，就是跟故事内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我讲的话还是不要太重口味好了，因为其实他们是真的兄弟。
所以双子座是一对兄弟洞，
同母异父，
嗯，的兄弟洞。
对，
这么嗨。
应该说他们当然没有描写的这么明显，他们有那方面的
情节，
但你想想看嘛，他只有讲他从小大家从小每天在一起同吃同睡，嗯，然后因为后来他们战死嘛，就是因为不是爸爸不是神的那一个兄弟战死，嗯，然后那个因为半神的那个兄弟还会哭，哎，哭着要他的宙斯爸爸让他复活，哎，你自己说看这有没有超出一般兄弟情谊？
一定是的。
所以啊，但我想说，毕竟我们不要上什么黄标红标的问题，还是不要寄人兽交之后又乱伦。我还是你知道有很多解释，有没有已经在规避这方面了？
是，听到小布的用心良苦了，
是不是？对，所以但原本的故事是他们是亲，就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啦。然后台湾民俗部分，大家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冥婚，
冥婚，嘿啊。嗯，有没有还算是有达标啦？
有的有的，因为等一下你听萧浩炳的台湾民俗的部分，你会很困惑。
好啊，我很期待。
相当的不合理，
相当不合理是吗？
好，所以这一次的故事，我只能说，嗯，
萧浩炳应该还算满意吧。
如果今年我们有再开投票的话，我会投你一票。
谢谢谢谢。
就是跟刚才那个小布跟我讲的一样，嗯。就是 BL 剧，只要你的那个主角选的对，
对呀、啊，
后面就会对了，
后面就会对了。
所以这是你的故事，你的主角也选对了，选的非常好。
这才是重点吧？那你有发现那大爱群真太太是谁吧？
所以大爱群真太太可不可以跟他们吃饭？
可以啊，
可以了吧？把女鬼赶走了吧？
女鬼赶走了，他得标了。
好，没关系、嗯。其实我不在意我们跟他们吃到饭哦，只要他们能够一直吃饭下去
哦就可以了，
我就很开心了。
欸、是一个很棒的
真正的腐女，就是看着自己心爱的 CP 在一起、
哦、CP 粉，
对、嗯，就可以每天不用吃饭，只靠那个客饭
那、就可以了，是吗？嗯、就会饱了。
对，发糖吃糖就饱了。
真假的？哎、欸，我发现 CP 应该说腐女好像都是 CP 粉哈。虾饼领导小布初次进入腐女圈，
然后我觉得你在这部分就表现很好啊。你在床戏的部分，
就是
我只能说你有这个天分。你不要，这是一个 Christmas miracle。
Christmas miracle 欸，还好吧，就一样的描述啊，就是你知道跟言情小说描述没有差太远。
你这一篇
是
你赶快泼到 BL 版，
BL 版会引起轰动，是不是？
引起轰动，
真假的啦？好啦好啦
，BL 界的天分，
谢谢谢谢。好，我要往那方面发展就对了。嗯嗯，好，会考虑。嗯，
你看你的笔名也可以用了。
嗯，不要，
全仿大作，
我不要把我的笔名用在这上面，拜托不要。
好，所以这个是小布的圣诞故事。嗯，休息一下，进广告吧。この番組は天山竹衬衫的山地主的竹芝芝 Shasha 风鱼 Sean Emma 宝贝 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 石家小五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钢条王小姐 Sherry 新加坡的 Raisin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嗨，大家好，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 Podcast 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
那接下来消化饼要讲的圣诞故事呢，我抽到的指令是哪三个呢？这三个指令分别第一个是还珠格格，
诶，又有他哦，还有，
对，我们之前没有写过还珠格格，诶，
没有吗？我怎么记得你好像有写过，诶，
我写过的是甄嬛传
哦，对对
对，
这
任何轻功的戏在我的身上不好的，为什么？
对、啊、好适合啊。好，还珠格格呢、嗯、还有，
但这次轻功的戏份很少了哈。
哦，好，
因为第二个是明初
哦，哇，然后再来哦，所以《还珠格》明初，然后再讲台湾民俗哦，
对，
好难写、哦，
真的很难写，
对不起哦，哎，真的很抱歉，哎，我没有作弊哦，就真的一抽就抽到这三个，
所以等一下呢，
抱歉，抱歉，
你会看到台湾民俗令人困惑之外呢，明初的戏份也是很困惑，
你到底写的什么东西啊？
好，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哈。
好的，
所以我们的小燕子跟紫薇又会碰到什么样子稀奇古怪的圣诞故事呢？好，我们就来听一下消化饼的圣诞故事。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这个姑娘名叫方慈，这个名字没有人认识她是谁，但如果说起她的乳名，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她叫小燕子，又被皇阿玛册封为还珠郡主。她最好的朋友，史上第一位古装白莲花，就叫做夏紫薇了。还珠哥哥演到第二部，小燕子跟五阿哥、紫薇跟尔康都送入了洞房。之后的第三部因为换角，收视率下滑，乏人问津，因此没有人知道后面紫薇以为尔康战死沙场后跳下悠悠谷，被千万只蝴蝶救起，尔康被缅甸王的女儿掳去，还染上毒瘾，在毒瘾中还家暴紫薇。小燕子知道杀父仇人是乾隆，决定行刺皇阿玛，还误刺了五阿哥等等荒唐事迹。哦，忘记讲，小燕子的哥哥萧剑就是油腻天王黄晓明了。现在请深呼吸一口气，唱诵一遍忘记这一切。小燕子和紫薇这对姐妹花，以为自己能够一直在漱芳斋安享晚年，怎知康雍乾盛世，到了乾隆已是强弩之末。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小燕子和紫薇正在宫里的花园赏花、赏月、赏秋香，却怎知小凳子跟小镯子慌慌张张提着灯笼，三步并作两步的跑来。紫薇开口问道：
怎么了小镯子？从没见过你如此慌慌张张，皇后早已削发为尼，应该没有人会跟老娘是本姑娘做对了吧。
小凳子倒是先打枪：
主子，不好了，武昌起义了，大清灭亡了。
小燕子急了：
大清灭亡了，那新的皇帝是谁？
小镯子答道：
没有皇帝了，是总统，有个孙文，还有袁世凯。
小燕子答道：
什么死凯，什么损人的，不成不成，那没有皇帝了，我们怎么办？
紫薇举手：
我们就是平凡老百姓了，我们当年可是都当过的，但永琪、尔康可是没有的，我怕他们不适应，等会儿拿我们出气怎么办？
正当二人在发愁的时候，突然间在地上看见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小燕子命明月彩霞帮忙捡来。小燕子看着荧幕上面好多图示，又是相机，又是 Facebook， 还有美图秀秀和抖音，嚷嚷：
这啥东西呢？眼睛都看花了。咦，有个讯息，预知下回分解，请念出以下咒语：天灵地灵灵，黄金急急如律令。哎，紫薇，你书念的最多了，这东西你可瞧过？
这倒没有，但反正我们不念，故事是进行不下去的，还得跟琼瑶阿姨领工资呢。
小燕子佩服紫薇总是这么有智慧，心里又默默不明白，这么聪明伶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怎么会当我的朋友呢？算了，不想了。于是，
天灵灵，地灵灵，黄金急急如律令。
这时手机突然发出一道能够媲美武棍阿北身上的亮片如此亮晃晃的光芒，二人被吸进了一个迷幻的漩涡。不知道过了几个时辰， 才悠悠醒转。一睁眼，只看见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眼前还有一根擎天巨棒，是紫禁城从来没有的风景。两人愣了，只好问问路人这是哪。路人答道：
你是要去中影文化城吗？已经倒闭了。哦哦，还是你在那个 cosplay 啊？啊，这个布料好高级哦，你是在哪里做的啊？
紫薇娇嗔答道：
江宁织造。
却换来路人一个白眼。搞了半天，原来二人已经穿越到了2020年的台北。眼前的巨棒正是台北101，看到信义区张灯结彩，到处写了 XMAX 四个洋人的字母。见多识广的紫薇立刻答道：
这是洋人最大的节庆，跟咱们新年一样的，叫做圣诞节。这圣诞节乃是洋人与家人和爱人团聚的日子，怎知我们现在竟然到了这个地方。
不愧是琼瑶剧女主，突然斗大的泪珠就 Prada Prada 的 Dior 与信义区专柜相映成趣。
尔康，尔康，圣诞节没法和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与你一起看雪看月亮，身边又只有小燕子这个傻妞，我不依，我不依。
小燕子则没这么难过，肚子却是咕噜咕噜叫了起来。吃了一碗一篮拉面后，二人终于有力气重新出发，好好逛着圣诞的台北城。搭上捷运后，紫薇看到了凤凰电波拉皮的广告，惊觉有点面熟，可能是平行时空的自己吧。看到热闹的台北市，倒是跟北京的市场有些相似的，于是两人唱起他们出游的主题曲。
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好风光，蝴蝶儿忙呀，蜜蜂也忙，小鸟儿忙，这白云也忙。
第一站，信义诚品。小燕子不禁说：
哎呀，紫薇啊，你就饶过我这个不看书的吧，穿越了还要到书店？我《礼运大同篇》才刚背完，脑子已经使不得了。
才刚说完，就发现紫薇已经对着一本书咳咳地笑了起来，原来是琼瑶阿姨的经典之作《我是一片云》。
小燕子，你看这什么台词嘛？
帮我另一个忙好吗？
什么忙？
请闭上你的眼睛。
为什么？
因为它太亮了。
你看嘛，这什么台词啊？
小燕子漫不经心打了枪。紫薇朝着小燕子的视线看了过去，原来小燕子已经被艳人物的写真集吸引过去，看着那一块两块三块四块腹肌连成线，小燕子吞了吞口水。紫薇暗忖：
这个小燕子果然是肉食女，看来永琪定是不能满足她了。
第二站，西门町。小燕子和紫薇走在路上，却有一辆机车疾驶而来，把小燕子和紫薇吓了好大一跳。紫薇不愧是挡刀专业户，直接扑在小燕子身上，两人于是也慢动作，各种角度敬畏，前前后后交叠翻滚了好几次。结果原来是一名染着挑染金发，身上穿着一件老虎图腾，装了很吵的排气管，摩托车上还贴着莫忘初衷的一名八加九。八加九表示：
哎，小姐啊，看你们两个这样也要睡，要不要上老子煞气的坐骑啊？ 老子载你们到天涯海角啦，你们可不要旋转我哦。
眼看小燕子就要找架吵，紫薇倒是愣住了，连忙挡住小燕子说，
我家妹妹不懂事，你可别见怪啊。好，我想吃那个悠悠谷。
原来是紫薇从来没有见过这一型的男人，被他身上与众不同的特质吸引的神魂颠倒，就像是丁真浅浅一笑，全中国的世俗之气都被这草原田野男孩洗涤了一般。紫薇面对这八加九男，仿佛天雷勾动地火，干柴扑上烈火。只见八加九男叼着一根烟，吐了一口气说，
悠悠谷啊，我只知道布鲁勒谷啦啊，不然我请你去看那个宋江镇好了，老子可是很会跳哦。
紫薇见状就要答应，小燕子连忙说，
哎，没空没空，我们等一下跟柳青柳红在汇宾楼有约了，
就拉着紫薇要扬长而去。紫薇这时做出了人生第一次反抗，
小燕子，我受够你了，明明我才是真格格，但你的戏份硬是比我还多，而且我第二部还要跟晴儿争抢尔康，抢尔康耶，有没有搞错啊？现在金锁范爷比我还红，我只能靠婚变上热搜，不管了，我就要和他在布鲁勒谷说出我们爱的誓言，我对这个煞气男的爱已经要满出来了，不，他满了，我就要满出来了。
紫薇兴奋地白眼一翻，就要坐上煞气男的后座。这时手机突然响起，原来是尔康传了个讯息说，
想我吗？
紫薇回了，
不想。
尔康又回了，
还有什么悄悄话要告诉我吗？
紫薇回了，
那只不想是真的，擦滴滴滴滴。
小燕子看到紫薇如此脱轨的行径，吓了一跳，就说，
哎，紫薇啊，你这酬劳是不想领了是吗？
紫薇一听顿时醒了，酬劳，对，酬劳。盯着尔康的鼻孔讲情话这么久，可不能再次前功尽弃啊。于是两人就前往最后一站，让板桥人闻之色变的新北欢乐耶诞城。今年可是有告五人、毕书尽、佳佳、孙胜熙、八三幺被前东家告的田馥甄，还有顽童 MJ116。我还是红线吧，顽童。肉食女小燕子一看到瘦子惊为天人，
天哪，难怪永琪满足不了我，毕竟人家是乖乖虎嘛、啊、瘦子这样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为什么琼瑶剧都没有这种角色呢？
这时他突然想到身材最好的好像是新还珠哥哥，也不知道琼瑶哪里来的 idea 家的洋人画师班杰明一角，还硬跟小燕子暧昧，结果搞了半天，班杰明竟然去拍了断袖之癖的爱情动作片，这份爱原来都是幌子，内心突然一阵酸楚，于是对着身边的紫薇说，
我们都要为爱勇敢一次。
于是小燕子施展了三脚猫的轻功，一下子飞到了台上，对瘦子说，
你想要参加演员请就位第三季吗？郭敬明一直给小鲜肉发卡，摆明在选后宫，我的后宫第一人就是你了。
另一边，紫薇在大街上狂奔，边喘着气，脑海中都是八加九嘴上叼的那根烟，那个有点过紧的裤子和脚上的蓝白拖。终于回到了西门町的广场，只见煞气男还停留在原地，大 但机车后座却多了一名指甲都是水钻破热裤，上面蝴蝶刺绣，厚底比厚底冰还厚的女子，穿着一鞋豹纹外套，跟煞气男有说有笑。紫薇心碎了，一个人默默回到演唱会，只见小燕子站在舞台上困窘的模样。原来瘦子为了交往多年的女友断然拒绝了，让小燕子公然吃瘪。小燕子只能说
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就匆匆跑下台。看到紫薇水汪汪的双眼就懂了，原来爱是会让人遍体鳞伤的，姐妹的情分才是真的。于是两人离开人潮汹涌的椰蛋城，走进一间深夜食堂，好好用一碗豚汁疗愈自己破碎的心。深夜食堂店里的收音机突然传来了一首来自比身出耶稣的玛利亚还抢戏的玛利亚凯莉所唱的一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小燕子和紫薇看着对方笑了，原来这个 You 不是爱情的 You， 而是真正能走一辈子友情的 You。走出店外，小燕子大叫：
紫薇你看，下雪了，下雪了。
紫薇抬起头想说，
这不是台北吗？怎么可能下雪啊？
原来是极端气候的关系，让台北第一次在平地也飘起了满天的雪花。2020真是难以捉摸啊。我们虽然伤透了心，但是人生要有低谷，才能在患难中见真情啊。紫薇于是低着头对着小燕子说，
刚刚说受够你了是假的，你是风儿，我是雪花，缠缠绵绵到天涯。
小燕子说，
那你还要受够我很久很久。
好呀，一言既出八马难追，再加九个香炉。
看来都2020了，琼瑶星座将会开启一个百合的新时代。
好，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子结束了。好，所以呢，这一次是小燕子跟紫薇啊，他们穿越了呀，穿越到哪里呢？
穿越到了台北，
对
，2020的台北，明初只是莫名其妙，突然冒出一下又走了。
我刚刚是有预告过了啦，有，我对明初的所有的那个
元素
都加进去了，我能想得到的，
有，
你看，
有
孙文，
有，
袁世凯，
有，
武昌起义，
是的，没错，
明初啦。让我多讲一点我也讲不出来了，
是，
所以呢
我有疑问，那个台湾民俗不是8+9吗？
对
啊，还有宋江镇耶，我觉得那个还蛮不错的。
台湾民俗有了吧？
对啊，而且只是我觉得好像看到很多，就是你知道
是吗？你讲讲看
对岸论坛的用语感觉。你是不是参考了一些什么东西？
有吗？哪里？你说说。
很多啊，满篇的。
我被文化统战了吗？所以他们一开始第一站是在那个信义区嘛，
对，
对不对？然后呢，又看到了凤凰点
波拉比，你这很敢欸，
有点面熟嘛。
可能是平行时空的自己吧。反正后来去了西门町嘛，
对。
然后紫薇就遇上了那个8+9，
对，他的命定的另外一半，
对他觉得那才是他的真爱。
没错，就跟大家看到丁真是一样的心情。你有 follow 到丁真的消息吗？
我想说你怎么会 follow 到？然后你怎么可能会 follow 到丁真？我有 follow 到啊，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是不是？
可是我还想他是那个视频帮他拍得太好了，还是他本人，因为我好像有看到另外一个，他本人就好像
还比较正常一点，
比较正常一点，没有那么惊艳了。
对，那七秒
有点太 over，
浅浅一笑
真的太夸张了，那个
虏获了全中国人的心。
对啊，后续有很多相关的报道啊。
很神秘。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件的话，
啊、
可以去随便搜寻一下
丁
真这个丁
真这一位藏族。哎、欸，他算藏族男子。
对对对，他籍贯在四川。
对，他籍贯超酷的，籍贯在四川，然后他是藏族人，他不太会说普通话。
他有一双粗糙的双手，因为常年在家工作。
牧羊
要不要进演艺圈呢？他只说他想当
赛
马
王
子。王
子对啊，怎么可以有这么朴实？对啊，这么 pure 的愿望，我觉得，他的这辈子的梦想只想当赛马王子。
我想在紫薇的心中，他就是八加九，就是那个赛马王子吧？
作弊啦！八加九很多愿望，好不好？
啊，所以八加九对于紫薇做出来什么样子的邀请呢？
他叫他去哪？布鲁勒谷，靠腰。
他没有听过悠悠谷吗？这个时候，紫薇突然吐出他对
小燕子的一些心声，
还有他自己对于这个
尔康的感想。
我想他应该是忍受了很久，还要跟晴儿抢尔康。尔康有什么好抢的？
哎，当年看都没有疑惑吗？哎，当年看的时候想法是什么、啊、都没有感到困惑哈、哦，
好像没有哎、欸，
因为当年他跟尔康好像就觉得哦，他们就是一个、对，完全没有疑问哎、欸，完全不觉得他有帅，只觉得哦，他就是，
那就是尔康，
他就是尔康，对啊，就是
没有任何
的形容词，对，真的就哦，他就是尔康，对对，我也想法也是有这样，对啊，好，不要再 diss 他了，他已经也消失了，不用这样，
靠婚变上热搜，
我觉得你太过分了。我说也没有真的婚变不是吗？就时不时的一直不断谣传
啦，那都是谣言啦。
对啦，
谣言止于智者嘛，就是我们不是智者，我们会继续讲下去而已。对，最后就到了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的新北耶诞城。这个时候，两人终于要为自己的真爱奋斗了。
是，
小燕子要去找她的
瘦子。
小燕子眼光算是蛮好的吧？
我觉得很 OK 啊。
比起你看，就尔康，
比起
八加九。
对啊，小燕子是不得不说，
还是有点识人能力的。
对对对，至少那个永琪跟瘦子都好，还算
对，还算是可以的。这样子，
是的，
你看到在上演这个为爱勇敢的时候呢，他们双方都吃了瘪呢，到头来才会发觉到姐妹一辈子的情分，这才是能够走下去的。
是，
其实我们觉得有点像郭敬明《小时代》的套路。
不是啊，你现在发现吗？我想说，你最近都有在看那个《演员请就位》是不是？很糟糕哦，
我只看了一部影片，然后那个 YouTube 就疯狂推荐我，然后就洗版，然后
有看吗？我根本没看，我只是看老鞋介绍的，我就不想看了。
对，我其实没有认真看他们在演什么，
对啊，
我只有看就是大家在评论这部综艺有多荒谬、
对啊，很好笑哎、
对对对，
而且有大导演呢，又不是只有郭敬明，
您说的是陈凯歌吗？
对啊，我想说他怎么沦落到
没有，陈凯歌也是，就是
他怎么会？
陈凯歌其实我们就是被《霸王别姬》迷惑了。
其实我还蛮喜欢无极的。
2020的震撼发言。
他不是很自豪的说，这部片到现在还没有人看得懂吗？
所以小布，你觉得你懂？
我觉得我懂了。
你应该加入演员请就位三，你可以帮他那个打 call
啊，打 call 啊，为陈凯歌陈导打 call。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除了《霸王别姬》，我记得我上次不是很推荐那个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吗？我记得也是他导的、那两部我觉得就是可以奠定他的地位的啦。就是后面虽然他拍出一些垃圾，但也没关系啦。就他有老本可以吃啦，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无极是不是能拍在你的点上？
应该说无极第一遍我看我觉得很荒谬，可是我看第二遍的时候就有一些
体悟了，
体悟真的就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比较有所感悟啦。我觉得就是你要看他在他一些华丽跟荒唐的故事剧底下，就是有一些可以探究的东西啦。
对，都是我们这个道行太浅了，倒也看不出其中的事。
倒也不是啦，因为他的剧情架构太松散了。我只能这么说，对，然后又你知道花太多的那个精神在那些特效跟服装上面，
没错，
所以我是觉得可惜啦。
所以这个郭敬明是的确是为小鲜肉发卡，拉斯我的那个评价的方面，
就是看够不够帅就对，
纳入后宫的选妃的概念呢，
很棒啊，
敬明选妃，
敬明选妃，很好啊，你是不是很想取代他？
我觉得这很棒哎、欸，这个工作、
很好呀。
然后赵薇是真的有在 diss 他，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他是评审之一，不是
？Yes， 这个瘦子
他还是有情义的，他为他自己多年的女友
是
拒绝了人家。
嗯哼，果然是真男人。
没错，我们为瘦子鼓鼓掌。真的，因为我觉得要到他现在这个地位，一定是蛮尖的女子扑上去啊。
哦，对耶，你说他这么坚持，
对，
守得住，
他可以对他现在的这个女友，我想想看怎么委婉的讲，就是比较，就是面对这样子一个比较朴实的女友，
对，
他还是能够继续这样子，这才是真爱嘛，对，
是的。
然后你看看这个紫薇对八家九男，然后八家九男也找他的真爱啦，
是，
所以搞了半天呢，他们就最后还是在一场雪中真正体认到百合的真谛。
是，
其实你知道吗，我在写这篇的时候，我为什么我觉得最难的还不是什么民初跟台湾民俗，因为我就乱写嘛，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说，
我突破不了琼瑶的天花板。哇，我再怎么写都没有比他写的荒谬。你自己看，你回去看那第一段这边的剧情、
欸、我刚刚那段我不知道我念了什么东西耶、欸、
你好好看看。
对啊，他说什么
第三部天上人间。
对，第三部等一下换角，我忘了第三部，所以是第三部到底是谁演的、
啊、女主角是黄奕啊。
哦，女主角是黄奕，
然后呢其他只有那个只有尔康还在。
哦，只有尔康还是 原来的人，
其他人都不见 了，还有老佛爷跟晴儿还在。
哦，然后其他人都不见了。
对，
然后就变故事就开始变，是紫薇以为尔康战死沙场，然后跳下悠悠谷，然后为什么会被千万只蝴蝶救起？
你问问琼瑶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啦？而且为什么尔康还要染上毒瘾是怎样啊？
对，所以他整出剧的后半部剧就变成那个反毒宣导，
尔康在戒毒是不是？
对，尔康戒毒之旅的。
OK， 然后后面更夸张，他说小燕子的杀父仇人是乾隆，
他就要行刺皇阿玛。我会我之后会 po 一部那个讲解的那个影片，然后放在那个我们的、oh yeah. 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上。
OK，
大家真的去看看，我边看边真的是惊为天人，那种荒谬，姜是老的辣。
而且你知道，我念到第二行我就有点错愕，他说方慈，那谁啊？然后哇，原来小燕子的本名叫方慈。哎、欸，
是
哎、欸，我真的不知，我真的不知呢，我真的是不知，
长知识了哈，
真的长知识了，今天头一遭听到这件事、欸，哎，
是没错，
太幽默，他为什么会叫方慈啊？他从头到尾这剧里面有出现他叫他本名的时候吗？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方慈？
不是啊，他就交代他的身世的时候有讲到、啊、
有讲哦，他有什么身世？
他的身世，
他有什么身世？你说第三部哦，这什么发现他爸是？
对啊，
是谁？然后那个杀父仇人是乾隆，
对对对、哦，所以要交代一下嘛。
所以他是第三部才出现，他的本名叫方慈。
他应该是第二部后面可能就有出现了，
真假的，
就是找到萧剑的时候，因为萧剑是他哥亲哥，
哦，所以第二部就有。
对，
可是他哥姓萧啊。
修剑也是化名嘛？
哦，
他们要那个嘛？
躲避仇家。
对啊，没错。最后一个令我很震惊的真相就是班杰明。
对啊，
你记得这个角色吗？
我大概有印象。然后可是你说什么？他为什么去拍了什么爱情动作片？真的还假的、
啊？对啊，
你说认真的？
マジで。
所以他拍完了从那个《还珠格格》以后就去演爱情动作片，还是之前啊？
后面之后啊，
真的还假的？为什么、啊？怎么了？也是蛮特别的啦。
所以我就马上去搜寻。
哦，那有吗？
有，我找到了，
哦、你找到了。哦，好。那时候我只是觉得他戴了一顶假发，非常无感。
对，他这种比过那个超偶，你知道吗？
他比过超偶，
他从超偶出来，琼瑶是看了超偶才来找他演这个的。
哇，所以他还会唱歌。
啊、哦，就是这个样子啦、嗯。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圣诞故事，
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下一个温馨的句点。
没错，而且我们都有埋小伏笔哦。刚刚提到的双子座跟新北耶诞城，在下一个单元都会再出现哦。
没错，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圣诞故事啦。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一样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针对你比较喜欢哪个故事，好跟我们回应一下，好不好？就是送给大家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度过一个欢乐的圣诞节。
嗯哼。
听完这两个温馨、俏皮、可爱的圣诞故事之后呢，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不要忘记赶快跟你的朋友推广出去，有这么有趣的圣诞故事可以陪你度过这个温馨的佳节，对不对？这个气氛非常的好，很有圣诞节的感觉。我们最后要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ria Takeuchi， 也就是竹内玛利亚。她除了唱了这么红的 Plastic Love 之外呢，她也有出过圣诞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就是他翻唱的非常经典的 The Christmas Song， 也是小花饼最喜欢的圣诞歌曲啦。透过这首歌曲跟你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Jack Frost nipping at your nose， Yuletide carolsBeing sung by a choir and folks dressed up like Eskimos. Everybody knows a turkey and some mistletoe will help to make the season bright. Tiny tots with their eyes all aglowSanta's on his way. He's loaded lots of toys and goodies on his sleigh. And every mother's child is gonna spy to see if reindeer really know how to fly.Many times, many ways, Merry Christmas.